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我系魏玲。今日系美东时间8月29号星期四，《财经世界》喺美东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嘅下午3点钟，为你带嚟真实嘅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咁了解市场变化以及市场动向。美国股票期货盘前上涨，美国国债价格上涨。早上8点半公布嘅数据显示，8月24号嗰个星期嘅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系231,000人，落低于预期嘅232,000人。8月17号嘅嗰个星期嘅持续申请失业救济人数系1,868,000人，亦都系落低于预期。因为消费坚挺，美国第二季度实际 GDP 年化季环比上调至 3%。此外，美国商务部发布嘅数据显示，7月商品贸易逆差从之前一个月的966亿美元扩大到1027亿美元，其中7月进口增长了 2.3%， 出口从1729亿3900万美元降低到1729亿2900万美元。美国劳工统计局星期三发布7月大都会区就业和失业数据显示，美国10个城市中有9个的失业率在7月上升，其中超过 40% 的城市平均周薪下降，凸显出劳动力市场的广泛放缓。美国劳工部发言人表示，技术故障导致美国政府上个星期未能够按时披露关键的非农就业修正数据。他承认在数据正式公布发布之前，劳工部对电话查询者提供了数据。根据 CNBC 报道，美联储的官员已经明确表示，他们将注意力从单纯聚焦通胀转移到至少同样关注失业问题。而最新的数据显示，他们的担忧是有他的道理的。各种指标都显示，就业市场即使不是全面恶化，至少亦都在放缓。而历史表明，一旦失业率开始上升，速度就会很快。亚特兰大联储银行总裁 Raphael Bostic 在星期三表示，随着通胀进一步走降，而且失业率上升的幅度超过他的预期，现在可能是采取行动降息的时候了。但是他希望在启动宽松周期之前，先看9月非农就业报告和两份通胀报告，证实经济趋势仍然持续。摩根大通在星期三表示，避险基金在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削减飞达等科技7巨头的投资。摩根大通分析师强调，避险基金和主动股票共同基金对美国科技股，尤其是飞达，采取谨慎态度。因为美元指数下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今日持续上涨，最后人民币对美元收盘是 7.1102， 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了158点。中共央行下午宣布从公开市场买入人民币4000亿元的特别国债之后，预料将会在二级市场卖出，持续做空债市，打压市场对经济睇空的情绪。 A 股沪指今日再创阶段新低，截至到收盘，上证综合指数收跌 0.5%， 报 223.11 点。在我们来看企业和个股消息之前，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们的支持。辉达在星期三公布第二季度的财报，表现超出华尔街的预期，在资料中心晶片的需求带动之下，营收年增长是 122%， 但是因为预测第三季毛利率可能会低于市场的预期，营收就大致符合预期，未能够令投资人满意，导致辉达盘后下挫。辉达的 CEO 黄仁勋仲表示，当产量提升起来之后， Blackwell 将会有大量的供应，而且功能会非常之好，辉达明年亦都会取得非常辉煌的成绩。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正在洽谈新一轮的融资，这家人工智能新创公司估值预料会超过1000亿美元。消息人士透露，纽约创股机构 Thrive Capital 将会领投这一轮的融资，并将投资10亿美元。路透社星期三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斯拉已经同加拿大政府谈判，要求降低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的关税。加密通讯软体 Telegram 创办人杜罗夫在星期三获准以500万欧元保释，但是每个星期要向法国警方报到两次，而且不可以离开法国。日本钢铁龙头新日本制造在星期三表示， 计划向美国钢铁营运工厂追加投资13亿美元，希望能够借此争取工会支持这项收购的邀约。网上评论网站 Yep 在星期三将它和 Alphabet 旗下 Google 之间的长期争端推至新的战场，对这家科技巨头提起反垄断诉讼，并指控它利用市场主导地位压制竞争。在消费电子行业上半年业绩起步频传的背景之下，在8月28号苹果、华为、三星等中国核心代理商天音控股，它在星期三晚间交出一份半年净利润锐减 90% 的成绩表，凸显中国国内有效需求依然不足。乌克兰攻击俄罗斯本土，在星期三晚间又有新的动作。乌克兰军方在星期四表示，他们袭击了俄罗斯境内的两个石油储存设施，其中一处是罗斯托夫州的油库，并引发大火。在同一日，俄罗斯否定了乌克兰方面提出的结束战争计划，表示会继续战斗。根据 TVBS 报道，另一处是基洛夫的油库，距离边界有1000公里。不过俄罗斯宣称油库没有受损。另外，乌军的情报显示，为了防守库尔斯克，俄罗斯已经紧急调派30000兵力前往支援。外界认为，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设施是对俄军攻击它的能源基础设施的回应。供应中断的阴云已经令到国际原油价格在星期四在连续两日下跌之后趋稳。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科恩在星期三透露，乌克兰军队有意在一段时间内保住他们占攻的俄罗斯领土，而且预计俄罗斯会进行反攻，但是估计那个会是一场艰苦的战斗。另外，乌克兰财政部在星期三表示，乌克兰债券持有人已经批准200亿美元的债务重组，包括减值和交换失债。乌克兰预计将会在未来三年节省114亿美元，这样加快了基辅为了对抗俄罗斯战争努力筹募资金的步伐。路透社报道，白宫表示，美国官员继续对他们所讲的中共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和非市场经济做法表示关切。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拜登的政府预计将会在未来几日公布他的最终实施计划，以大幅提高对选定的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然而，一些美国制造商，包括电动汽车和公用事业设备行业的制造商，以担心成本上升为由，要求降低或者是推迟更高的关税税率。在这个星期，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北京会谈中话给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知，华盛顿将会继续采取必要行动，防止美国的先进技术被用于破坏国家安全，同时避免对贸易或者是投资的不当限制。英国金融时报在28号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北京吃了闭门羹，苏茨和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竞选团队建立关系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凸显华府的鹰派情绪以及对中国间谍活动的担忧。八位熟悉情况的美方和中方人士表示，为了与川普竞选团队建立关系，中方甚至派出了前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试图进行联络，基本上这些联系活动都没有成功。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中国政策倡议主席 Steve Yates 说，川普对中国的看法是众所周知的，会误存在被误解的风险。前 CIA 中国顾问分析师怀尔德表示，有一部分人会认为中方只是在这里收集情报，而不是寻求真正的讨论。近期中国在22个城市进行房屋养老金的试点，作为房屋老化严重的防护，但是中国百姓普遍不相信官方的讲法，认为这个是官员借此割韭菜贪污。很多网友质疑，人都没有钱养老，还要帮屋养老？不少人认为房屋养老金实际上是变相的房产税。网友淘猫先生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表示上海被纳入房屋养老金试点城市之后，市民集体上街散步表达他们的不满，场面震撼。亦都有网民做图讽刺，中共每出台一个新政策，就好像卫生棉一样，看起上来好像是倒流，其实就在吸血， 房屋养老金句句为民，刀刀见血。房产税是一个中共讨论了好久，不过就迟迟未有推出的税种。民间质疑房屋养老金是否为了在现在土地财政走低来扩大政府财政收入，并避免先前提出房产税造成民间反对的声音呢？中共政府财政急速恶化，当局要求各个部门勒紧腰带过紧日子。近日多个省市成立集窝埋铁工作专班，受到舆论关注。8月28号，重庆市地方宣布成立集窝埋铁工作专班的消息，立即舆论哗然。有评论文章指出，集窝埋铁就是将窝砸了，埋废铁筹钱。用官方的话来讲，就是叫做化债，也就是筹钱偿还地方债。该民认为，动不动就集窝埋铁，就不担心公众产生误会，抵住了化债机会。将优质国有资产合法合规定向以废铁的价钱卖了中饱私囊。网民亦都纷纷议论砸边个的窝卖边个铁。有人分析说应该是财政没钱了，工资都发不出来。官方成立砸窝卖铁专班，意味着苦日子真的要来了。更加有网友嘲讽中共一代不如一代，百年未有的变局之后终于回到去文革水平，一些长进都没有，面皮都厚了不少。美国之音报道，中共一款面向儿童的智能手表最近给出涉嫌侮辱中国人智慧、诋毁中国四大发明的答案，引发中国网民讨伐。360儿童手表搜索功能出现不良答案的消息登上中国社交媒体热搜，网名叫做九九思议的微博用户评论说，没想到连手表问答都这么离谱，这个问题要重视啊，小老哥什么都不知道，很容易被带偏的，你们接入第三方数据都不审核的吗？报道表示，之前中国一款 AI 学习机创作出一篇批评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的作文，引起轩然大波。尽管中共政府试图全方位对 AI 内容进行审查和监管，不过分析认为 AI 训练基于民间言论中的多种声音，即使是中国国产 AI 产品亦都未能够避免和官方口径一致，它总是有想不到的地方。 AI 失控口出狂言已经成为这些科技公司面临的一个难题。以上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记得订阅、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们对我们的支持。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